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这个上个礼拜天，那个 Patriots 赢了那个 Super Bowl 啊，而且是赢的是这样的一种 style， 在那个剩17分钟还落后25分的情况之下追平，然后又赢了加时赛，啊，他们就把那个超级杯带回了波士顿，好像不光是把超级杯带回了波士顿，把暴风雪也一起带回来啊。所以我们这一个礼拜是接二连三的一直的下雪，那今天一会儿还会有很大的一场风雪，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一定开车小心啊，注意安全。那有人说哈，然后在那个北美的那个华人其实日子过得是很不错的，那你看呢，人家那个过节是从11月份，然后过完元旦呢差不多就结束了啊。可我们还有中国新年，那个春节呢是从大年初一一直到元宵节，是正月15啊。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昨天应该是元宵节，所以今年的这一个假日的季节总算是正式结束了。那我记得有的时候有的年份那个春节哈，那个大年初一是在2月中旬，那再加上这个15天啊，一直到元宵节，那元宵节就会在2月底甚至是3月初啊。那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过节就从11月份一直过到3月初啊，差不多跟我们这边的冬天一样长啊。那我们的团契啊，那个大家是活动一个接着一个，聚会一直接着一个，好像是不是有点累了哈？那累是累，但是这过节很热闹，是不是哈？很高兴。可是我仔细想起来的话，我总觉得在美国这边过节哈，总不如小的时候在国内那个过节的那样的热闹啊。那个时候家里这过春节可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做好多好多的菜啊，全家团聚，然后呢都穿上那个新的衣服啊，大家都盼望这个新春的来临，那个新年新春要有新的气象，那一切都是新的，那多好。那慢慢长大以后哈，经历的事情多了，特别是像我现在这样也已经过了50岁了啊，那如果说的那个沧桑一点的话，应该叫年过半百啊，年过，那就知道了，这经历的多了以后就知道，并不一定是新的就会是好的。如果是一个新的环境，不熟悉的工作的话，那往往意味着是挑战、挫折和困难。那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啊，你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去执堂的话，那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你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有一个立足点。那比如说我们教会的西区的那个紫堂啊，10年前他们的第一次的敬拜就是借在一个旅馆里面举行，那后来他们又多次的换地方，通常是礼拜天一个地方，周五呢接着又是另外一个地方。那差不多2000年前，使徒保罗在他的一次宣教的旅程当中，他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需要。当时呢，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已经清楚地明白了上帝的呼召，上帝要他们把福音带向马其顿，带到欧洲，他们就立即的响应，毫不迟延的马上出发，就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们发现那是一个那么不熟悉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忽然发现到了这个地方，那边的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或者说是你希望的那样，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不会担心焦急，或者甚至怀疑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开始，我们是不是来错了一个地方，那我们怎么才可以有一个立足点，谁会来帮助我们。那这些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的16章11到15节里面都有答案。弟兄姐妹们，请大家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到使徒行传的16章11到15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吗？来，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 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她推拉推亚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教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亲爱的主，求主你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求主的圣灵光照带领，让我们可以明白懂得主你要借着使徒行传十六章的这一段经文向我们所说的话，要我们所明白的事情和道理。求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清楚和明白我们自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事工当中经常会有需要，会有困难。那当时的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腓立比，其实他们也碰到了问题，他们需要印证。我们知道在前面的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的第九和第十节，保罗做梦，梦到了一个马其顿人，所以他明白了上帝的意给他的意象，跟同工们互相印证以后，他们知道上帝是要他们把福音带向欧洲，要登陆欧洲，向马其顿，也是今天的希腊的地方，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他们互彼此的印证清楚了以后，就毫不迟延的立即遵行。他们就从特洛亚上船，几乎是笔直的走了一条直线，就渡过了爱琴海，来到了对岸的这个港口叫尼亚波里，继续的向内陆走了大概十英里的道路，就来到了腓立比这座城市。可是腓立比这座城市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理想的登陆的地方，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一个打响登陆欧洲的第一仗的地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或者说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是罗马用来安置退役的老兵的一个地方。在罗马帝国里面，这个城里面的居民有很高的荣誉，有很高的地位，但同时他们对罗马帝国是忠心耿耿，有很高的荣誉感。那同时呢，对外来的人可就不那么友好。第二个，在腓立比这个城里面没有犹太的会堂，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口太少的缘故，这个对保罗来说就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你们知道在保罗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生涯当中，几乎是他的习惯，他每到一地，他首先去哪里啊？就是进会堂，到会堂里面的那些信犹太教的人和归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或者是说是对犹太教感兴趣的这些外邦人，宣扬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救主。保罗跟他们说，你们看，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先，先知们预言的期盼的那一位救主今天已经降临，他不光是为我们降生在地上做事工，而且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受害，被埋葬，可是第三天他复活了，然后现在呢，他已经升天，回到了父神的右边，所以你们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得永生。所以这是保罗的一贯的做法。偏偏比利亚的城里面，腓立比的城里面，没有犹太的会堂。还有一个，腓立比对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来说，保罗这个时候跟他一起的至少还有希拉、提摩太和写那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弟兄本人啊。可是这个团队对这个地方都不熟悉，可以说他们来到了一个人地两生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使徒行传十三章提到的保罗和巴拉巴，那个时候还叫扫罗，跟他的同工，那个安提阿的教会被圣灵感动，明确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 你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首先去的是哪里？圣经教会，这要知道，保罗的他们的一去出去就去了哪里？神学生应该知道，刘棍，真的不知道，哦，让我有点惊讶。他们去了居比路，是不是？居比路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是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岛啊。居比路是什么地方？居比路是巴拿巴的家乡，巴拿巴是居比路人。所以保罗和他同工是到了巴拿巴的故乡，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可这儿不同，这儿他们不熟悉。有这么多不利的因素，保罗和他的同工们需要印证，是不是需要继续的留下来在腓立比打响这个登陆欧洲的第一仗呢？或许是不是要换一个地方，去一个别的城市，比如说有犹太会堂的城市。所以这个时候保罗他们需要印证。2014年的元旦，我们教会的六位弟兄姐妹一行六人来到了伦敦的希斯罗国际机场，他们准备搭下午的班机飞回波士顿。那他们呢是刚刚结束了在英国的一个营会里面的服侍，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烧饭、做菜啊，服侍的是很高兴很喜乐，而且呢做的是样样出色。所以当地的同工就觉得他们做得那么好，结束的时候就说，哎，欢迎你们过一年再来好不好。那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就觉得不能确定，因为这短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你要在那个年底的时候，首先要买机票不便宜啊，那还要时间要请假，那孩子还要读书。再者呢，他们也思考，是不是他们已经来了一年，明年的话是不是应该换几位别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有服侍和锻炼的机会呢？啊，所以他们觉得不确定，不确定的需要上帝的印证，看明年是不是，或这个再过一年是不是还要再回来。那我们中间的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我们可以多做计划，在我们开始新的施工以前，哎，多筹备多计划，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去除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呢？可是实际上不管我们怎么的准备怎么的计划，在我们实际的服侍的时候总会碰到困难，总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总会有不确定的因素。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人有限，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将来，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将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看今天的科技可谓是极端的发达，可以说可以上9天怎么揽月，比如说下五洋捉鳖，哈，不得了，好厉害。可是这科学就有一件事情做不好，什么事情？就是预测将来这件事情它就做不好。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这样啊？你们喜不喜欢看那个天气预报啊？我特别是冬天那当然是一直要看啊，因为我现在要 travel 去上学，这一路还是蛮远的啊。你们看哪个网站啊？我经常用的是就叫那个 weather.com 啊，相当不错的一个网站。它有那个5天的、10天的预告，然后在那个48小时以内还有那个每个小时的预报啊。它预报很准确，比如说星期二晚上8点下雨啊，那它也很谦卑，他不敢说得很肯定。那星期二晚上下雨几率是30%啊，那有的时候肯定一点，几率是60%啊。但有的时候他蛮有自信的说，哎，这个星期三早上下雨几率是100%。哦，那你觉得这个下雨100%那是肯定下，可是还有变化。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礼拜三早上就出了一件事情，出了什么事情？它是下雨100%没错，可是它是下冻雨，他没有预计到是下冻雨，这一件事情就出麻烦了。在那个128黄北，就是我去学校的一个路上，我们来 Golden Conway 的时候都知道，95黄北30多辆车，因为你没有 treat， 就是没有赶紧的撒盐啊，路上很滑啊，前面一辆车一打滑，后面的跟着一起打滑，一辆追一辆，30多辆车前后相撞啊，所以这个他没有办法确定。你看哈，这个事情是这样，如果这个事情越复杂，变量越多，时间隔得越久呢，你预测的越不准确， 是不是这样？天气是这样，因为天气变化太多，变化无常，变量太多，太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情比这个天气更复杂，变化的更快的，弟兄姐妹们是什么？我看有的姐妹在指自己，她很认识自己。人的事情它变得更多，变得更快，而是说人心难测，人心易变啊。有的时候我连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想什么是什么事情，那更不要说别人。一个人的事情很复杂，那要是我们这样的教会上千人在一起，弟兄姐妹们，你们说这有多复杂？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教会不碰到困难，不碰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才是不正常的。那正常的是我们会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不确定的因素，不知道将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会担心，我们甚至会焦急。可是有一个好消息，这好消息是说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他跟我们在一起，他就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供应我们。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的这一个故事，我们接着来念，还有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保罗他们打听到一个城里面是没有犹太的教会，可是城外河边有一个聚会的地方，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他们就出去。那不是说那个地方只有妇女聚会，更可能的情况是那边的先生们不大感兴趣，对保罗和他们同工们讲，但是妇女们却很专心的听，所以他们就对那些要听的妇女们讲福音，传耶稣基督。那特别的中间有一个姐妹，她叫吕底亚，这个姐妹是亚细亚人，就是保罗他们是从特洛亚渡海来到欧洲的啊，他们是那一边那个地区的人，推雅城的人。她应该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她现在已经是归信犹太教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姐妹。那她就很留意的在听啊，那她是一个，用今天的话说，应该是一个女老板，是做那个紫色布匹生意啊，是一个老板，小生意做生意，也不一定是小生意，可能蛮大啊，就是做生意的人。他说那个上帝这个时候就打开他的心，让他留心的听耶稣基督的话，借着保罗要讲的话，不光是听，他还听到了心里面去，然后怎么相信接受信主得救得永生。那可能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就会说，哎，这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医生可以开刀可以打开心，上帝怎么把我们的心打开呢？以前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时候，经常有福音的朋友问，他说我常听你们基督徒讲被圣灵的感动，他说被圣灵的感动这个经历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情，你们是怎么回答？我当时我记得我就说，哎，这个你要自己被感动了才知道啊，你要真的是被圣灵感动了，你就明白这感动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才认耶稣基督为主，是上帝的儿子独生子，是我的救主，为我而死的。其实就是我本人，大概就是在12年前2005年的3月19号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布道会里面，我就坐在大概今天张子怡牧师坐的那个前后那个地方。那天晚上我就是被圣灵感动，站起来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得救得永生，和弟兄姐妹们同为上帝的儿女，做神的子民。我记得我当时受洗以后在教会服侍，我在比利亚做那个团契召集人，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位聚会的 朋友啊，他现在是信主的弟兄，他是我的校友，绝顶绝顶聪明的一个人，学物理啊，跟我一样学物理。他很想相信，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也经常去他们家去了好多次。他读了圣经，觉得哎呀是要相信，可就是相信不来，着急啊！他觉得你们相信的可真好，特别是看潘文松这个人，他说：“哎，你这个学过量子力学的，还是真信啊，不像是被人受骗上当，被章子怡牧师骗进去，真的是信，有改变。”他说：“我也要相信，可就是信不来。”那团契的弟兄姐妹就很热心告诉他：“哎，弟兄啊，哦，不是弟兄，那时候还不是弟兄啊，你要相信的话，你求上帝。”只有上帝，只有圣灵才能让你相信，就圣灵感动你，打动你，感动你，让你接受，你相信，你才能相信。那这个听起来，这个那不相信的人，这听不懂，这怎么回事情啊？有一天，他开车在路上，当天下着小雨，他一边开车一边就在听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送他的一盘那个 CD， 上面都是那个赞美诗，都是圣诗。听着听着，他就被圣灵感动，主的爱围绕他，包围他，感动他，忍不住的眼泪就掉下来。这时候主他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我遇到了你，我认识你，我相信。”这个时候所有的其他的什么思辨的理性的东西都不重要，他只感受到的就是耶稣的爱，耶稣为他的牺牲，耶稣为他这个罪人钉了十字架，他接受，他相信，人物完全的改变，马上的去受洗班，向主做祷告，说我要接受主，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主，你就是为我这个不配的罪人啊钉十字架，为我死，流血洗清了我的罪，我要一辈子的爱你，跟随你，做上帝的儿女。他就这样相信。所以在如果是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们，你还没有相信，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求上帝让你相信，就圣灵来做工，来打动你。如果是我们中间已经信了很久，其实我想也经常可以回忆我们是怎么遇见耶稣，主是怎么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信主受洗归他的。差不多2000年前的那一个日子，在腓立比城的郊外的河边，吕底亚姐妹就是被圣灵感动，上帝就是打开了她的心门，让她信主受洗归主。还不够，不光是她一个人信主，还有什么，她的家里的人，你看她家里有故宫，对不对，很多的故宫跟她一起信主一起受洗，保罗和同工们一下子就增添了那么多的帮手。还有更奇妙的，这个吕底亚姐妹和她的这些家人们有一幢大房子，哎，他们坐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足够的大，可以让这保罗和他同工们一起住下来。保罗和他同工们，上帝就给了他们一个什么立足点，一个立脚的地方，一个聚会的地方，这是一个惊喜。上帝就是用这么一个奇妙的方式供应了我们的使徒，给他们登陆欧洲的一个立足点。大家知道以后吕底亚姐妹的家里就成了保罗他们在欧洲的大地上面建立的第一个家庭教会的所在地。而且我们知道保罗他们继续在腓立比做工，做福音的工作，以后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结出了许多的果子来，整个腓立比的教会就成了保罗在宣教事工上面的伙伴和助手。上帝以他奇妙的方式供应了我们的使徒，给他们惊喜，让他们惊奇。2014年的元旦，在伦敦的国际机场，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个短宣队的六个弟兄姐妹，他们是预定的机票，下午准备搭飞机就回波士顿。哎，可是那个航班的工作人员很客气的对他们说：“很对不起，你们那个预定的那个座位没有了，给了别人。”你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吗？因为那天是元旦。那他们早上还有一班航班，也是从伦敦飞波士顿，可是那班航班里面人特别的少，那不是像今天因为下雪我们这边人不多，他是那个过节那个人不多，那航空公司怕什么，怕亏本，所以他就把那个上午那个班机就取消了。那上午取消，这些乘客怎么办，他们还很聪明，就把他们挪到这个下午这一班啊。 可是他把他们挪到下午这一班，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座位怎么就没了？那这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相当的客气哈、啊，哎呀，真是很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让你们添麻烦。可是他说，你们愿不愿意就在伦敦多住一夜？啊，这伦敦那么好哈、啊，这个旅馆的钱我们出啊，来去旅馆的交通我们负责，怎么样？你们就多住一天，明天呢还是继续搭下午的班机回波士顿。还有，啊，他说为了补偿你们的这个损失啊，他说我们会给你们 credit。就给你们一些信用啊，这但是这个信用呢，只能用来买他们这个航空公司的机票，啊，明白吗？但是这个信用呢，足够买一张波士顿到伦敦的来回的机票。不过这有两个附加的条件，这个机票哈、啊、是白给你们的，但是这个机票呢，一定要你们自己用才行，不能转给那个 Timothy， 也不能转给凯蒂姆斯，只能你自己用，而且呢，必须在一年里面用，啊，这一年有效，过了一年就没用。那我们这六九姐妹，你看我，你看看你就笑了。这上帝很奇妙的给他们印证，要他们一年以后回来继续服侍，连机票都给你们买好了，而且这个机票是只能给你用，你不能转给别人说，嘿，我下次让美琴来，我已经来过一次，我再让刘关去。哇，很奇妙，上帝就用这个奇妙的方式给了我们同工们的印证。大概上个月我碰到了当时的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从那次以后他年年回去，今年还去，很奇妙，上帝的引导、帮助、供应。那理由说，哎，真不错，保罗奇妙的供应，短宣殿奇妙的供应，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哎，我在团契里面服侍，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想要做的就不顺心，啊，怎么做到处碰壁，四处碰壁，越做越不行。那当然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有没有想过可能有一个原因？我在想啊。是不是上帝在引导你？因为上帝给的是给你引导，是让你关门，在这个地方关门，然后把你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看这个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来那个腓立比，来那个马其顿以前，欧洲以前，在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那边到处碰壁，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是说圣灵禁止他们在那里宣讲福音，啊，所以保罗他们是上帝是把他们那边门先关了，然后呢，在欧洲打开了大门。上帝这样的引导他们，我们顺服上帝的呼召，他的引导，毫不迟疑的遵行上帝的呼召去做，上帝就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惊喜，叫我们惊奇。我们看到我们的事工当中是一直会有困难，一直会有需要，常常有不确定的东西，我们都不喜欢不确定的因素，意外的东西，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可是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担心、害怕、担心、焦虑，他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把供应我们，给我们惊喜，让我们惊奇。上帝是一个最完美的计划者，他有最周全的策划安排，因为他能够看见我们所不能看见，他知道我们所没有办法知道的，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需要、担心、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他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做研究，然后预计知道说，哎，将来上帝会这样的帮助我，那样的帮助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确的知道，上帝一定的会帮助我们。上帝要的我们是我们的顺服，我们完全的信靠，而不是依赖自己的聪明，依赖自己的计划，好像靠我们自己，一切我们都想明白了，我们就照着这样去做，往往都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有一位叫 Michael Lindwall 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叫一本小说，叫《Good News from North Haven》，从北港来的好消息。这本书里面就是他收集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发生在这个北港这个小镇啊，是在一个中西部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小镇里面的一个教会里面的故事。虽然是小说，可是这个故事的确都是以真人真事来改编的。他其中就讲到一个牧师的故事，这个牧师叫 David。他叫 Pastor David， 就大卫牧师。这个牧师就在这一个小镇这个教会里面 牧会有4年多了。哎，这可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以前这个教会都留不住牧师，啊，牧师来了就走，走了就来，来了再走再来，通常呢，待1年半到2年，最多2年就走。可是4年以前，当这位牧师来了以后，情形就不一样。他现在就觉得大家都觉得越来越喜欢这个牧师，他的讲道也越来越被弟兄姐妹们接受。这个牧师也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家一样。要知道，很好的教会、很好的牧师，但都不一定会很般配。就像我们讲婚嫁、婚娶一样啊，两个很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够在一起过日子，要配。哎，他说：“哎，感谢主，这个牧师是很配。”他们都当大家都觉得这个牧师不光是在这待再待4年而已，以后可能是10年、20年，一直就会长久的在这里牧会下去。啊，感谢主。啊，他的夫人、他的那个师母也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他们的孩子也喜欢这一个小镇。啊，这个镇里面的人、这个教会里面的会众特别的喜欢这一家的人，啊，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哎呀，这个牧师就在想，嗯，真是来对了这个地方。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眼光，这个聘牧委员会的弟兄姐妹们很厉害啊，看得很准，就把他请到那边去。那这个时候他就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让他赶紧去探访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已经快90岁，在这个教会聚会，大概是从10几岁、20几岁一直在这个教会聚会服侍有70、80年。那这个姐妹很有意思，她把自己那个临终的啊告别仪式都自己设计的，她自己设计好。怎么设计呢？他说他要去见主的时候，他就请牧师到他那个床前啊，这个仪式是他自己设计的啊。然后他说，这个牧师就先拉着他的手，姐妹，你准备好去面对死亡吗？然后姐妹就说是。然后那个这个牧师就会跟他那个念那个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这念完23篇，然后再为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同声的念主祷文，用主祷文向主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中间，就行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那最后还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等到大家说阿门的这个时候呢？姐妹就闭上眼睛告别世界去见主啊。那他都设计的好好的，全都设计好。那前面呢也发生了2次那个虚惊啊，说快不行了，那牧师赶紧去。那牧师就去了，跟他问好，23篇祷告主祷文，阿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姐妹好好的。那医生说这个姐妹名声祝福，身体好着呢啊。所以这个牧师这一次说去，大概又是虚惊一场啊，他还是赶紧去。到了那边呢，那这个姐妹的先生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啊，也是这个教会服侍了这70、80年。那平常这个牧师不懂的事情都请教这位长老，所以跟他们关系都相当的好。那个长老就带着他就来到他那个太太的床边，那牧师就抓着他的手，姐妹你准备好了吗？那个过了一会儿，就听到那个姐妹轻轻的说。没有，他现在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做什么事情？他说：“你说什么？”那姐妹说：“有一件事情，牧师啊，我一定要先告诉你，否则我不能去见主。”哇，这个牧师想坏了，出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姐妹就看着那个先生说：“你告诉牧师，你告诉那个大卫牧师。”然后这个长老就过来拍着那个牧师的肩膀说：“这个 Pastor 这个牧师，他说你还记不记得4年前你来应聘的时候的事情？”啊，这位牧师说：“我记得太清楚了。那个时候，他接到他们邀请，说来那个这边面试哈，知道面试要讲道，是不是这样？我都不大懂啊。牧师应聘要讲道，他专心的准备，讲了一篇，他是大概在神学院里面讲的最好的啊。然后又修改，又准备，又完善，特别是要准备那个结尾，因为在那个结尾相当重要，要画龙点睛的结尾。他说那个结尾要像电闪雷鸣一样的打雷啊，让你们记住他的信息，所以他准备好了。”可是那一天他去讲到有点紧张，一紧张了就没发挥好啊，所以那个最后那个结尾不是打雷，他可能大家都在打盹啊，所以他觉得可能没希望，他们不会要我。可是没想到，哎，过了没多久，他就接到了这个教会来的一封信，很简单的一个 note， 一个信，手写，上面都没写名字，只有日期啊。他就说：“尊敬的先生， 他说我们培港小镇的这个教会非常非常荣幸的告诉你，我们邀请你，呼召你，让我们这边来牧会。哇，这个牧师好高兴，他觉得应该去，所以他过了没多久就赶紧打电话说，好，我接受，我接受，接受你们的呼召啊，接受上帝的呼召来牧会。他就说我就这样来了。那个长老就对他说，大卫牧师，他说我当时呢是那个聘牧委员会的主席，那个我的太太呢就是聘牧委员会的秘书，当时呢他说我们最后就选了两个候选人到我们这边来面谈，一个是你，另外呢还有一位经验比你更丰富一点的啊，他讲到可能讲的那天比你，他也没这么说哈，就是他觉得哎，觉得这位牧师可能更合适，所以呢他们决定呢邀请那一位经验更丰富的，不是这个大卫牧师哈。那一决定了以后呢，那就要这个秘书就要写通知嘛哈，寄给这两位牧师，所以说这就是我太太写的。那当时他就手写了两封，一封呢是邀请的啊，一封呢就是什么拒绝啊。可是呢他放信封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放错了，他说要给另外一个牧师的呢就寄给了你，把给你的呢就寄给了那位牧师。他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事情，根本就不知道，只等到他说差不多一个礼拜，他说你打电话来说你接受，哦，坏了，怎么回事，我们记错地方了吗？可是说已经心里主持人说法了，管他了，就试试看吧，反正我们过两年常常请哈，请多了无所谓，反正就请你来试试看好了。他说你就这样来了。那个姐妹说，哎呀牧师，他说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我心里就一块大石头就放下。那个牧师说，我倒是站了一块大石头在心里，前面的感觉那么的好，哦，贫富委员会那么有眼光啊，上帝的呼召原来是这样，寄错了信啊，我再来。可是仔细的一想，这难道不是上帝一个奇妙的作为？那些贫富委员会的弟兄姐妹以为他们眼光很好，他们看得很准，可是他们找不到一位配合的，就符合他们的，他们最适合他们的牧师，找不着。真的上帝派了一个去还是不认识，上帝只能用这个方法。现在他们找到了一位合适的牧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遇见困难毫不奇怪。我们不能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可是不需要着急，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上帝在我们的中间，上帝一定会保护他的教会，保守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上帝从世界上招出来的，在他的神的国度里面做工，这是上帝的工作，他不会不管我们，他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供应我们，让我们惊喜，好叫我们惊奇。大概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 Golden Conway 读神学的时候，也遇见了一个是上帝奇妙的供应，上帝给我的一个惊喜。我是2014年的九月份，上帝呼召我，然后我就去 Golden Conway 读神学。那门神的恩典，也特别的感谢教会的支持，特别是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啊，那样的关心带的，所以我这个学习一直都非常的顺利，感谢主啊，学得非常的顺利。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就是一年前，去年这个一月份元旦刚过的时候啊，就在我们叫一月份就一个节 term， 就是一个 break， 就是一个 winter break， 就是中间有一个月的休息的事情，然后就在准备啊春天那个春季的课程。哎，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对春天要修的有一门课心里特别的觉得紧张，没有把握，特别的担心，是一门那个春天要修的讲道学的课。那我本来以为这个讲道学的课我不会紧张，因为感谢教会的那个安排，我已经有蛮多的机会在别的地方讲道，所以我还觉得讲道应该可以。可是越到要修的时候，我一看那个课程的安排，我忽然意识到那个课要讲两篇道，解禁以后讲道，可是讲完的讲到那是用英文讲的，不是用中文讲。那我不是潘兰哈，我说我这不知道我这英文到底够不够用，是不是刘光哈觉得这个 Chinglish 总归这个 Chinglish， 还有说潘兰说你能说会道，你要听我讲英文就知道不是那么能说会，这中文和英文差别好大啊。 特别还有一个是要对这好像是陌生的下面的同学讲，那个老师当场要打分啊，同学要打分评判。因为我是在学校虽然是全时间读书，可我不住校，我是走读，所以我认识的同学不多哈。这边我认识的胡源他们这几位，因为我们一起上过课我才认识，要不上课我就没办法认识，我就不知道谁来上课，哎呀就好担心，特别的担心啊。我太太还看不出来，她说看你那读书的样子好轻松，不轻松，一点不轻松啊，看到样子轻松其实不轻松，所以好担心。哎，可是很奇妙，上课的第一天上帝就给我一个惊喜。那天我看到班里面坐着好多我熟悉的面孔，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那些弟兄姐妹们，这些同学们都是我们上一班，就是秋季的那一个学期里面，我们一起上了一门课叫那个旧约的解经课。很奇妙，我们这些大概有一半的同学都是那一班里面的，哎呀，都大家都认识。而且还有更奇妙的一件事情，那通常的这个旧约的解经课到了学期结束哈，如果他们都知道就是写 paper 对不对，写论文，就解经的论文，你解经写出来得了结论，写得好就好了。哎，可是这一位教授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他要求你解经了以后，写了论文以后，他说你照着你的结论做一个四分钟的短讲，就是要在弟兄姐妹们面前做四分钟的短讲。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刚刚一个月以前，我们已经在彼此面前怎么讲过一次。哦，一下子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同学的时候，我一块石头就落下来，我就不再担心，反而脸上就露出了微笑。上帝给了我一个惊喜。后来大家一交谈一问，原来不光是我，他们也担心哈，他们也担心。他说呀，看见旁边说看见你太好了，潘弟兄文松太好了，看到你们，我们不是上个学期都讲过了，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太好。我们这些神学师们感受到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安排，其实我们都不必担心，上帝早就为我们安排好，安排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周全的不知道多少。我记得很清楚，一年前的那个日子，天非常的冷，可是那天的阳光却是特别的明亮灿烂，而我们这些神学生脸上的那个微笑又是那么的甜美。我没记得，亲爱的天父，孩子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拣选我们这些本质不配的人出来在你的国度中服侍。主，你不光呼召引领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去所做的事工当中，你更是在我们的中间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以你奇妙的方式供应我们，好让我们惊喜，叫我们惊奇。服侍主，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亲爱的主，就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各样的事工都保守在，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保护和供应。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文松弟兄，也真的是他的信息也特别，真的是能够激励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提醒我们。